23.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学习希伯来书的第二十三课。希伯来书的第二十三课题目是论基督为祭司的功能，论基督为祭司的功能、功效、能力。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一到二十五节，第七章十一到二十五节。现在我先要把这段经文念一遍。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说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侍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说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上帝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歧视你的，至于那些祭司永不是歧视你的，只有耶稣是歧视你的，因为那里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歧视你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时主个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一段很长的经文谈到耶稣基督做祭司的本次，或者说做祭司的次序，以及耶稣基督做祭司的功效。我们先要看一看第一样，祭司之位的更改。在以色列人的祭司里面，只有六人可以做祭司的，但是在犹大的支派里面完全没有人做祭司，甚至君王要献祭都是不可以的。从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我们看到扫罗在打仗的时候，因为等来不及，撒母耳的来到就自己献祭。所以当撒母耳来到的时候，就责备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那这句话是很严重的。一个君王如果不是属于利未支派，他要献祭是做糊涂的事，是违背神的命令，因为扫罗王是便雅悯支派。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如果做大祭司，按照洛森来说，耶稣是犹大支派的后裔，那怎么可能呢？所以这里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因为利未支派做祭司并没有完全，他们所做的很多事都失败，所以这个失败的祭司家族就不能继续永远做祭司。因此这个做祭司的职分，还是说做祭司的这个等次就要更改。那么这个更改不是后来才改，因为在利未人做祭司的这件事也已经更改了。因为当亚伯兰奉献十分之一个麦基洗德的时候，麦基洗德已经是祭司，而利未人做祭司并没有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神有主权更改做祭司的等次。现在既然利未人在做祭司的工作上失败了，所以神兴起犹大支派的耶稣基督做祭司，这并不是违背律法，并不是不可以的事，因为那律法的有权柄更改律法，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的。这也就是在希伯来第七章十一、十二节里面所说的。不过有一个字我觉得需要加以解释的，第十二节说律法也必须更改，这里所谓的律法是单单指着祭司等次的条例，应该说是祭司等次的条例，并不是整个摩西的律法要更改的意思，这是我必须要说明我们要清楚的。第二样我们要来看的就是麦基洗德不是利未支派，因此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也不必从利未支派出来的，他可以从别的支派出来的。这是我们在第七章第十三到十五节可以看到的真理。第十三节说，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侍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三节的圣经就是讨论一件事，这个耶稣基督从犹大支派出来做祭司的这件事到底合法不合法的问题。耶稣基督不照着利未支派出来做祭司，假如是照摩西的条例还是摩西的律法，好像是不合法的。可是如果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出来做祭司，那就合法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的经文，那是主要的讨论到耶稣基督做祭司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是从麦基洗德的样式而来，而不是从利未支派而来。为什么要从犹大支派而不从别的支派？那这个我也必须稍微提到一些在创世纪里面的背景。我们晓得当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们长大了， 那么投射的儿子常常醒恶，以致约瑟被卖。后来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他们遇见饥荒的时候就到埃及去买粮食。当他们去买粮食的时候，这四个弟兄没有带着最小的儿子去。后来约瑟认出他们兄弟来，那么他要叫这些兄弟带着最小的儿子来，就是要带便雅悯他同母生的弟弟便雅悯来。这个时候这四个兄弟里面就犹大出来向约瑟求情，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44章从14节开始。那么犹大这种勇敢代表众弟兄向约瑟求情的事情就蒙神悦纳，所以在雅各年老的时候，在创世纪第49章他为儿子们祝福的时候，从第8节到12节雅各的祝福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陷住仇敌的颈线，你父亲的儿子们必陷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狮便上去，你去下身去，卧如公狮，尊如母狮，谁敢惹你？蛙必不立犹大，杖必不立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李拴在葡萄树上，把李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几节的祝福就是说，在犹大的后代有掌权的领袖，有做平安的王，这个祝福性的预言，也就是预言在犹大的后代有一位做君王又做祭司的。所以耶稣基督成为犹大的后裔来做祭司，这是有这一个背景的。在这里第14节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那么耶稣基督实在是从犹大支派出来，这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17节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清楚看见的。所以耶稣基督成为大卫的后裔，这是说明他是君王。耶稣基督从犹大的后裔出来，除了君王的身份，也有做祭司的身份，因为在创世纪第49章8到12节已经有预言了。所以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另外一个根据就是诗篇110篇第4节。麦基洗德我们刚才在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就简单的说，他是兼任君王和祭司的这份。耶稣基督也是君王也是祭司，我们在前面也谈过，我不详细再加以解释。不过在这里我更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说，这位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是超过一个民族的，就是超过以色列的民族。耶稣做大祭司乃是做全人类的大祭司，而且这个职分是永远不必再更替，不必再更换，因为他是万民的祭司，他是永远的祭司，而他做祭司的职分是有绝对永远的功效。
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继续来思想，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祭司职是永远有功效的。我们来看第七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十六到二十一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上帝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歧视力的，所以那些祭司原不是歧视力的，只有耶稣是歧视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歧视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所以能做万民的祭司，耶稣基督能够永远为祭司，耶稣基督做祭司有永远无限的功效，主要的原因乃是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特别说造不能败坏的生命的大能。旧约的利未人做祭司，他们是按照血统肉体的条例，这是能败坏的，能够过去的，而且必须常常更换。现在耶稣基督是照着生命的大能，并且是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是不能朽坏的生命的大能。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祭司的职分，他所带来的功效是远远的超过利未支派按照肉体的条例所做的祭司之分带来的功效。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他不再照着人肉体的软弱的条例一直有祭司的职分，乃是照着基督无穷永生强壮属灵的生命的这个本质来做我们的祭司。现在我们要再另外看一件事，耶稣基督既然做祭司是按照无穷生命的大能，那么有什么见证呢？这里引用诗篇110篇第四节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圣灵感动使徒引用这节的圣经作为耶稣基督做祭司的根据。下面第18节跟19节提到先前的条例没有什么成就，因此就引了更美的指望，这个指望叫我们可以进到上帝面前。以色列的祭司最多指引人到至圣所，而没有到上帝面前，他解说没有进入上帝里面，但耶稣基督做了大祭司，叫我们可以直接通到至圣所。这是在第六章十九二十节已经说明的，借着耶稣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与耶稣基督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另外一样很重要的，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做祭司是神启示你的，圣灵感动使徒引用旧约的圣经 说明了这件事。这是在诗篇110篇第四节，还有民数记23章19节。我们的神他做事非常准确，非常肯定，他晓得人的信任心不够，所以必须用奇事来坚固他手里的约。这个约就是耶稣永远为祭司。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守圣餐的时候，还是与门徒头一次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门徒说，这杯是我为你新约儿女的血，叫多人罪可以得赦。耶稣基督立了新约是用他的宝血立的，而他要献他的宝血为赎罪祭的那种祭司的职分，是天父上帝指着自己启示而立的，并且说永不后悔。所以耶稣基督做祭司是远远的超过另一人做祭司的这份，因为这里圣经说神选另一人做祭司，并没有指着自己启示。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有指着自己启示，但神立利未支派做祭司没有指着自己的名启示，因此在启示立约的方面来说，耶稣基督是比利未支派做祭司更优美。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基督做了祭司，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还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是我们从22节看到25节就可以知道。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只是因为有始祖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位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几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但做大祭司做君王，他也做了新约的中保。新约的中保在圣经的意思，那就是在神与人之间他做中保，他向神保证他所救赎的人是可靠的，他所救赎的人是能够相信的，他所救赎的人是可以在他里面与他合为一，与他一起担当祭司的职分。那么他对人也为神做担保，担保什么呢？担保神的救赎是永远的，神赦免人的罪是彻底的，神把永生赐给相信的人是一次而永远的，神要做信徒的父，信徒要做神的儿女。耶稣基督这个保证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在启示录第12章第10节告诉我们，撒旦因为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基督徒。但是在罗马书第8章34节给我们另外看见一个真理，那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控告那属上帝的人，因为上帝已经称他们为义，因为耶稣基督做中保永远活着为我们祈求。耶稣做中保，换一句话说，他就是昼夜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说好话。什么时候撒旦攻击我们，说我们失败，我们软弱，我们不好好的生活，我们没有见证等等各种毁谤的话，耶稣基督就在上帝面前替我们说好话，说是的，人有软弱， 我的信徒有软弱，但是我已经为他们祷告，他们有失败，我已经祷告他们可以复兴过来，他们有无知，我已经差遣圣灵帮助他们明白真理，所以他们是可以复兴过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做这样的大祭司，又是做中保的这个工作，是直到永远，因为他是用无穷生命的大能来担当这个职分。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职分，这里圣经又告诉我们，他是单独的做，不是有很多人做中保，他是单独的做，因为他没有在死，他是永远长存，所以他的职任是长久不必更换的。我们正要感谢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么清楚的启示，所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人做中保。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是见识伟人的基督耶稣。这个只有一位中保的真理，我们必须坚持，不能再加上任何人做中保。有的教会以玛利亚做中保，有的教会以使徒彼得做中保，有的教会以使徒约翰或是使徒保罗或是其他的圣人做中保，这都是违背圣经的真理，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拒绝。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见识伟人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中保，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能拯救靠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任何人。什么人靠他进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都能拯救，不但能拯救，而且能拯救到底，拯救他们到永远。耶稣的救恩是完全的。我们在第五章第九节学了这个真理，耶稣基督因为他的顺服，就成就了凡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感谢主，耶稣救赎我们，这个永远的得救，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现在再重复一下，这个永远得救就是包括我们灵魂生命一次而永远的得救，包括我们日常生活每时每刻每一件事，我们只要信靠他，也可以永远享受耶稣基督那个救恩。在我们工作的侍奉上面，我们每一件事遵照他的旨意而行，我们单单依靠圣灵的带领和圣灵所赐的恩赐上忠心，我们也就在工作上得着救恩。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他，什么时候他就救我们，而且这个拯救的功效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真的感谢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祭司，为中保所做的工作都是有永远的功能。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